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究竟您掌握了多少查经的方法呢？欢迎您收听查经法这个专栏。那么在上一回的栏目当中，我们已经讲完了 OIA 研经法，也就是归纳式研经法的观察部分。那么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在查考经文的时候要怎么样观察吗？
或者呢，弟兄姊妹，您记不牢那么多的内容，所以今天文慧还有杨丹就为你安排了一个观察部分的总结，就让我们一同温故知新。而待会呢，我们所示范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四章的1-26节，约翰福音四章1-26节，那也是弟兄姊妹挺熟悉的经文的，记载的是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他们在井边谈到的故事。弟兄姊妹可以先打开圣经。
好，我们首先来总结一下呢，在过去12天里头和弟兄姊妹谈过什么内容啊，然后呢再用经文来做这个示范。
那观察呢就包括了5大部分内容，第一就是观察经文的七和。那弟兄姊妹还记得是哪一个七和吗？那就是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何果，还有最后的一个为何。那我们在经文当中找出了这七和究竟指的是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去看到故事整体发展的架构了。这对查考叙事性经文是入门的功课来的。
找出七和之后呢，第二部分的观察内容就是呢为查考的经文定这个中心思想，还有分段以及写段落大纲。那只要我们掌握了经文的中心思想，就很容易将经文分段了解经文的内容。
那叙事性的经文分段和思想性的经文分段那是不同的。叙事性的经文就是记叙事情的发展的经过，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找到它的来龙去脉。但是思想性的经文呢，就借着经文说出一些的结论或者是教导。那保罗的教牧书信就很明显的是思想性的经文了。
是第三部分的这个观察内容呢，就是观察经文的上文下理，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因为一篇文章的内容呢是前呼后应的，我们如果不去研究这个上文下理，就有断章取义的危险。
那么上文下理也有3大类，就是文学性的上下文、历史性的上下文，还有神学性的上下文。文学性的上下文是挺容易的，我们只要看那个经文的描写就能够找到它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历史性的上下文呢，就是得看历史的因素。最后的神学性的上下文就比较复杂，是要留心的去看经文当中他写的关于神的本性、教义的问题。我们要小心呢，不要乱解圣经，以免是变成了异端了。
是的，那么圣经中呢有一卷书是不能够观察上下文的，
对，
那就是箴言书啊。那么箴言呢是由格言汇集而成的一个教训，每一节呢都可能是单独的句子，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呢就用不着去寻找上下文了。
是的，那至于第四部分观察内容，就是找出经文的文化背景，譬如是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还有宗教的风俗等等的。
我们知道呢，这个圣经是经过许多时代才可以完成的，那么圣经作者的惯用语还有一些特有的习惯啊，都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那么我们弄清楚呢这个圣经的历史文化，就能够防止我们在生活中错误的引用圣经，而且呢对于掌握经文的整体内容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就看看第五部分内容了，那也就是观察经文的体裁还有文法的运用，其中就包括了找出重重复复出现的字呀，还有它的写作风格和修辞技巧等等的。
是，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已经呢总括性的和弟兄姊妹温习了啊观察内容的部分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用约翰福音4章1-26节啊，相信弟兄姊妹应该打开了这个约翰福音4章1-26节这个圣经的范围作为一个示范。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观察经文的内容。那这个经文比较长，我们不在这里念出来了。这里呢所记载的是主耶稣 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到的经过。这段经文的内容很丰富，也差不多呢包含了我们所说的五大部分的观察内容。
那首先我们就来说说那个经文记载的故事吧。经文就说，在一个正午的时候，主耶稣他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叫做叙加的城市，坐在井旁休息。那时候就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出来打水，主耶稣就问她要水喝。那妇人就回答说，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于是主耶稣就和他谈起了什么是活水，又谈到了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并且呢就向那个妇人表明了自己就是弥赛亚。另外主耶稣还提到应该怎样去敬拜神，那就是第24节里面说的，要用心灵还有诚实来拜他。
这是主耶稣呢从日常生活谈到信仰问题的一个最佳例子。那么这里的契合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啊。譬如说在第一节第七节呢，我们已经可以找到大部分的合了。
是的，那我们就先来找找合地吧。这里对合地描写是非常的详细的，把主耶稣从哪儿开始来到这儿，还有最后在哪儿停下来都说出来了。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六节就知道，主耶稣他离开了犹太，就去加利利，途中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城市叫做叙加。他进了城之后就来到雅各井的旁边。
那么雅各井旁边呢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最后地点。
是，
这里的核实呢也是很清晰的。第六节呢我们找到最后一句话这样记载，那时约有五阵。不同的解经家呢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有的说呢就是中午，有的说呢按照犹太人的计算方法呢应该是傍晚六点左右，是妇女出来打水的时间。
那经文出现什么人物呢？就很简单，就是主耶稣还有一位刚来到雅各井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
这就是何人。接着我们要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里发生的事啊是有几个情节的，也涉及了为何还有如何的部分。主耶稣他来到雅各井的时候，因为走了一段非常长的路，他又累又渴，所以就在雅各井旁坐了下来。那当时主耶稣的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恰好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来打水，耶稣就请那个妇人打水给他喝。
那这是合适的一部分啊。再发展下去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从井水呢就谈到活水，又谈到呢应该怎么样来敬拜神。那么最后呢就带出了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是赐活水的真神。
这主题也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了。现在我们就尝试来分段，找出每个段落的意思。那杨丹就会分两个大的段落，将四章一到六节是一个大段落，标题就是背景资料，其中包括了一到三节的离开犹太地，以及四到六节途经撒玛利亚两个小段落。文慧，您有什么意见呢？
这是很好的分段啊。
谢谢。
那么第二个大段落呢，自然就是七到二十六节啦，是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论。这里呢也是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的，七到十八节是一段。是主耶稣向那妇人解释神预备了礼物就是活水，而19到24节又是一个段落，那么提到呢怎么样去敬拜神。而最后一个小段落呢是25到26节，主题呢就是耶稣是弥赛亚。
我们从大的段落再分出小的段落，那就是我们去写大纲定中心的过程当中不可以缺少的。
那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已经找了经文的契合，又定了中心思想，写了大纲。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观察上下文了。四章一节说啊，法利赛人听见主耶稣收的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所以呢，耶稣就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去。当我们呢，再往上看，看上文呢，在三章的二十二到三十节里，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件事的一些详细原因。在那儿呢就记载了别人是怎么样去议论耶稣的门徒和施洗约翰分别为人施洗的事情。
这就解释了主耶稣他为什么要离开犹太了， 一来呢，他是不愿意自己的门徒和施洗约翰的门徒在这事上有摩擦，二来呢，他是有意去避开的，以免和法利赛人去发生一点的冲突。
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看下文了啊。
嗯，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七到四十二节是最直接的一段下文，在那儿呢就写出了这件事情的后果，特别是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经文说呢，有好些撒玛利亚人因为那妇人的见证而信了耶稣。换句话来说呢，那位妇人领受了主的活水，便为主做见证，带领了其他的撒玛利亚人来相信主。
那这段经文上下文也是非常的清楚的。
是。
现在我们就从经文当中找出观察的第四部分内容，那就是观察文化历史背景。这是杨丹挺喜欢的观察内容的。
是。那么我们首先呢，就来看看地理的层面啊。经文的三节四节说，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这儿听起来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呢，要去加利利呢，并不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的，而是可以绕路的。不过这呢，用的是必须两个字，这就表现出呢，主耶稣是故意走这一条路线的。
是，那这所说的和历史就有点关系了。
嗯，
在旧约的列王记下十七章二十四节，以及是新旧约中间历史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是存有仇恨还有鄙视的心理，所以犹太人就故意的绕路，不经过撒玛利亚。
那么约翰福音呢，四章九节也提到了这个历史的因素啊。当主耶稣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给他喝的时候呢，妇人就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然后呢，经文又记载，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这里的来往的意思，原文就是共用，是表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不会共用一个打水的器皿的。那严格的来说，犹太人应该是避开撒玛利亚人的，更加不可以用他们盛水的器皿来喝水，以免沾染了不洁。但是主耶稣就没有让这传统妨碍了他和撒玛利亚人去接触。
另外，我们单从这一段经文呢，也能找到很多历史的资料，帮助我们深入去掌握经文的信息。例如呢，十二节就提到雅各井的来源，那么二十、二十一节更说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敬拜的地方不同。那这出现的这山指的是基利山，那么撒玛利亚人呢，就在基利山上呢建了殿，在那儿守逾越节。在耶稣时代呢，那个殿呢虽然已经拆毁了，但撒玛利亚人仍然是在原址附近去礼拜的。
那这段经文也有很多重重复复而有特别有意思的字，我们就很快来看看吧。经文当中有挺多字是挺重要的，我们解释的时候就得注意了，其中包括了活水、重生、圣殿、拜，还有心灵和诚实等等。
那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的脉络写作结构很自然很顺畅，那么主耶稣呢就从口渴讲到活水，又从活水进一层讲到怎么样去敬拜神，最后呢就带出了敬拜的主角应该是谁。
这是非常好的。
嗯，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详细的去查考这段经文了，就希望弟兄姊妹您自己继续来观察，也欢迎你和文慧还有杨丹去分享观察当中的困难还有喜乐。
那么下一次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 OIA 研经法的第二部分，也就是解释圣经。我们会用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耶稣治好百夫长仆人的那一段经文作为示范，那么请大家预先读经文